读到这一周的头啦，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我多次都挺触动自己的，因为有很多地点地方，很值得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吧。耶稣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常常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今天记住通过陀拉的话语，撒拉的一生，把你的真理，把你要向我们响应，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更与你更亲密，更理解你的心意，往前更靠近。求你的圣灵来带领帮助，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我们都可以同感一灵。感谢你，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撒拉的一生，也就刚才读的陀拉里边，其实有讲到好几次啊，就是重点呢很简单，节奏的陀拉一讲到就是两位啊，还有三位了，其实人去世了，包括当时就是讲到撒拉，当然就是新晋之父亚伯拉罕，还有以实玛利，讲到几位很重要的人物，就在节奏的陀拉里边提到他们去世了，但是在使徒书信里边也提到他们其实是睡着了，我们总有一天要复活醒过来，与神永远在一起，是充满着盼望，也不是一个终结。那今天主要想讲几个重点，第一就是新兴的伟人去世了，撒拉，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讲到以撒的婚姻，他娶妻的一个过程。陀拉里边有很长的篇幅讲到他们这个很特别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最后就是马也讲到亚伯拉罕去买了一个地作为坟地，也是一个真的用金钱上去把这个地合法的去把它买下来。这几个是这一周的头脑里边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一个一个来去思想一下。这个撒拉享受127岁哈，他活住他在地上的年月，我觉得这个重点是他完成了神在他生命里边要做的很重要的 mission。 他嫁给你新晋之父亚伯拉罕，建立他，帮助他，所以我觉得他称为新兴之母也不过分，因为他是他亚伯拉罕的妻子，有这个新兴的丈夫，这样的妻子一定是也是不是简单的人物。感谢主，因为做姐妹的确实是非常很特别的一个身份，真的很特别。虽然真的在陀拉里面没有讲很多关于撒拉的事情，几件事，撒拉这个人物太特别，在于你在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谁一个女生的岁数或是她死亡的，就是说活到哪一天，就只有撒拉在陀拉在圣经里面提过，从来你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女性，但是女性在圣经里面在世界里面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讲的包括等一下会提到这几个地点哈，他死了在那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经常听到希伯伦，基列亚巴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常常出现，但是谨言你在地图上面还能找到他出来，这个地方已经有希伯伦已经有差不多五千年的历史，建造的历史，谨言到今天还好好的存在，等一下会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点经历。这个基列亚巴的意思或许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哈，亚巴这个是代表意思是市的意思，基列是城，市城就是说 city of four，这个城有市的一个 代表性在里边。我们等一下再探讨一下第四是什么意思。有很多在犹太老师们他们的解释是，他们里边葬了四对很有名的夫妻，所以叫基列亚巴四个城。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相信亚当跟夏娃也葬在里边，葬在那个地方里边，但是圣经里边没有明显记载，我觉得就听。但是里边圣经里边也很奇妙，民数记的13:22里边有提到，其实里边有三个巨人曾经在哪边居住的。哇，我其实不想深的很深里边去讲，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民数记13:22里边提到，民数记稿，包括这个叫亚西曼、士师、达买，是其中的三个。然后你放到后边约书亚记14:15里边讲到另外一个他们最尊崇的另外一个巨人，约书亚记的14:15，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建代这个马点你15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拿族中最尊大的人，没有提到名字，但是可能就是叫亚巴，亚巴这个人的名字，所以说这个名字有四的意思，或许就是其中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也包括刚才读到的三位马巨人的名字，所以 City of Four 就是四个人的一个城，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让大家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名字上里边的意思，包括他们其实居住了亚拿族人，就是那些巨人。在圣经里边等一下也会提到，当那些探子12个探子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其实他们有经过希伯伦，他们有提到有10个探子他们看到那边的人确实很巨大，我们在他面前好像什么一样啊，好像蚱蜢一样，哇，据说他们有6米那么高，可能更高哈，2-3层楼那么高的时候，跟他讲话不是怎么讲呢，就是哎，听见吗，就是很远很高呢，就是他听不见嘛，所以哇，巨人确实有权在这个地方，而且或许以他的命名，所以大家可以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基列亚巴这个名字的意思 City of Four 四个。等一下我们就会再探讨一下里边所埋葬的是一些属灵的伟人的人物。好，我们其实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会想到，当亚伯拉罕所爱的撒拉他去世了，他很伤心之余，他也为了他预备了一个地方作为埋葬的地方，所以陀拉里面发了很多的内容去讲他怎么去根据当地的人的一个习惯奉俗去付了那个钱，400舍克勒的银子去买那个地方。我们读到就是创世纪23:16-19哈，里面解言说，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曼利就是希伯伦。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边多次会提到希伯伦、曼利，哈，还有等等这些字呢，其实有时候是互用的。讲到曼利，其实就是讲到希伯伦；讲到基列亚巴，也是讲到希伯伦。所以在你往后再看创世纪还有陀拉里边这些名字出现的时候，其实同一个意思，就是讲到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希伯伦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那查考希伯来语的那个字根的意思的话，它是很重要，大家都很熟悉。他朋友，我们想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朋友，我也会想到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确实在希伯伦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成希伯伦这个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并且不要忘记我们之前的陀拉学习里边讲到哪三个天使出现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时候，应许他们明年以撒要出生的地点，去正正就是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曼利橡树那里。创世纪十八章里边呢，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听到曼利其实是一个亚摩尼人的一个人物的名字，然后麦比拉也是一个名字，等等等等，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去研究一下。所以亚伯拉罕就发了一个400舍克勒的银子去买了这块地。400舍克勒到底有多少钱呢？马舍克勒在现代来说也是以色列通用的货币的名称。400舍克勒其实不多，我们都可以好像拿出来，但是当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呢，所以当时他们不是用舍克勒交换，他们是一个重量，然后重称这个银子，然后把这个地根据这个称重400舍克勒重量的银子把这个地买下来的。那舍克勒有多重呢？一个舍克勒大概是400的舍克勒大概是 4.5 公斤左右， 4.6 公斤的银的重量去把那个地买下来。据说根据耶稣年代的算法，这个是大概4年的工资，就是你不吃不喝不花钱，除了4年就有400舍克勒的银子。这是耶稣的年代，你再往前推2500年到3000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天价来的。你不要觉得那个卖这个田的以弗伦觉得他很爱亚伯罕，我给你一个好价格，400舍克勒小意思，连亚伯罕都不跟他讨价还价，这个应该是好，不是，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亚伯罕也没有跟他什么的讨价还价，好，我就把这个地买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对方本来想送给你的，你是给你的一个贵族尊贵的人，好像我们当中的皇子一样，这个地在你我当中算什么，你就拿去埋葬你的死人吧。当时是这个情况，但是不是亚伯拉罕拒绝，我要根据你所说的价格，我足的给你去把这个地埋下来。我也会在想，亚伯拉罕你发生什么事，为了一个地方花了这么多钱去做几件事。但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看，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就很不一样，他看中了这个麦比莱这个田跟那个洞，成为他要埋葬撒拉以后他侄子还有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的孩子也埋葬在同一个地方里边去。麦比拉这个字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面写是成双份的意思，麦比拉就是 double 双倍 上分两的意思。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些图画是会有点明白，你先记住麦比莱的意思就是双。所以呢，为什么马犹太的老师们他们会想到啊，这个洞里边埋葬了，因为这个叫基列亚巴四嘛，所以这个洞的意思是双，所以里边就装了四对夫妻，这个意思包括亚伯拉罕跟撒拉，还有以撒跟尼百加，还有雅各跟利亚，他们在加上相信亚当跟夏娃还在里边，也在里边这样子，所以他们相信是这样子。但圣经没有明显讲到亚当跟夏娃撞在哪里，但我觉得亚伯拉罕或许有点领受靠，也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就定义把那个地方买下来，用一个非常贵的价格买下来。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你看看参考雅各他去到世间城里边的时候，他不是建帐篷在那边住吗？他也上世间去买那个地。你可以去了解创世纪33章19节里边谈到雅各当时用了100个银子把那个地买下来，差了两代的时间，一个地用了100的块的舍克勒，对不起，100个银子把那个世间的地买下来。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用了四倍的价格去把这个地买下来。甚至你可以参考大卫把那个圣殿上那个火场，他也是用钱把那个火场买下来。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里边讲，当时大卫只用了50个舍克勒的银子就把那个地买下来，所以差很远，差很远。但没关系，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嘿，我就是要接你，他就把这个地，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把那个地买下来了。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把地埋下，把撒拉埋葬在里边，以撒也长大了。当然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你会想到他也会成家，然后神就对他有很重要的应许，亚伯拉罕一直都没有忘记。在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常常都回复着神对他的应许。创世纪24章6到8节里边，亚伯拉罕再一次他跟他的仆人，他请他帮他去他的本族那边，帮他带领一个神预备的以撒的妻子回来的时候，他怎样跟那个仆人，我们相信是以利以谢，这样讲，你要谨慎，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就是以撒一定要住在这个地方，暂时是就是迦南地这个地方，不要带他回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这样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再一次重复一件很关键性的一个字，你不要带以撒回去，这个地方才是我以后的子子孙孙要寄居的地方，甚至神不是应许他要向他启示这个地要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亚伯拉罕再一次提醒以利以谢这个仆人，你千万不要把孩子带回去，你要把他带来。所以这件事仆人就去了。当然你读到陀拉里边过程非常的浪漫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边里边我不断的重复一个字，我在我的眼睛里边非常关键，我觉得看到创世纪24章40节，以利以谢 像拿班他们说出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重复这句话，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拿你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这件事当年仆人以利以谢，他靠着信心带着十匹骆驼还有仆人远远的从南边到亚伯拉罕本来的老家拿赫，他们叫拿赫城的那边去寻求他们本来的本族的地方去。但是他不是自己，我觉得这件事很奇妙，亚伯拉罕重复的讲到神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面前行，带你去。整个过程不是单单好像理所当然，以撒长大了，圣经讲到以撒结婚的时候40岁，他等了很长的时间，到这个时间点亚伯拉罕才行动。以撒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哇跟当地的迦南的本地的女孩子有什么的谈情说爱，有什么的一些娶了当地的妻，他很保护自己，他没有，他就等候，等到这个时间点，就是亚伯拉罕出手，他说跟以利先，你出去回到本族帮我娶一个妻子，然后神的使者必在你前面行。我觉得就是等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亚伯拉罕很清楚明白，我觉得他已经看到哪个人在哪里的感觉，但是他没有自己亲自的去到哪个地方，他差遣了他的最忠心年纪最大就是他最可靠的那个仆人，他当初本来可能讲准备他的遗产就是遗传给以利以谢的那个老仆人，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已经看到将来以撒要娶的那个妻子的样子，他在哪里他好像都知道，因什么呢，他很相信神必定差遣他的使者带你去的。到那边你知道吗，以利以谢很紧张，要是那个女的不跟我来怎么办，有可能啊，那个女的在她自己的夫家那边那么习惯，你要她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地那边，她会来吗？以亚伯拉罕很放心说 OK，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事到此为止，就跟你与你无关，要是那个 女孩子受到这个邀请她不来的话 OK， 你的责任已经尽好了，没事。我觉得亚伯拉罕到这个信心点，就是他明明就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这件时间点是出于神的，就在这个时候他要差遣这个仆人到哪个地方去，并且他很放心，你去吧，必定有神的使者在你面前前面带领去要到的地方，遇到合适的人。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确实他非常不断的反复记起回忆神在他生命里边的应许，并且他常常跟神一个交流的时候，他竟然好像仿佛看见这个那个，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名字，他可能恍惚就知道那个女生就是将来要成为我孩子以撒的妻子，我的慈父。好，所以感谢主，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婚姻确实不是出演绎的，你看到整个过程里边包括这个仆人他自己在等候一个机会，那些众女子在这个时候傍晚的时候会出来打水，啪，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女孩子，他怎么会知道是谁呢？做一个祷告，他就向神确认，拿出来打水给我，可以愿意给我喝，不单止这个女的有一个条件品质，她甚至更做多很多，就是把我十匹的骆驼也给他们水喝。你又知道一匹骆驼刚刚跑完远途，他要喝几个那好几个加仑的水，可能一个游泳池的分量的水都不知道够不够他们喝，但是利百加就拼命的好像一个神迹一样，就 就让他们的骆驼也喝足。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利百加确实是一个好像神喜悦的那一种好客，就是有人从远方来，你会尽量去款待他，帮助他，并且那个仆人以利以谢也是凭着信心，他要是有这个行动的话，就是神你给我的一个回应。但我很在这里我看到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光景，很感动，因为这件事我看到以利以谢战战兢兢地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很忠心在这件事情上，并且他也不能出错，不能搞错，是吗？但是我也觉得既然这个事情是从头到尾都是出于神的话，我坦白告诉你，我的感动是我相信利百加那一天他心里边一定有感应的，他会知道今天有特别的事要发生。真的，你看，等一下我会慢慢再讲，他不是傻傻的出来倒水，然后见到一个那个那远方来的人要水，然后给他，他一定是意识到一些事情，这个跟平时不一样，并且他心里边可能是有一个预备的心。你等一下你会看到利百加的反应太不可思议了，他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他是几岁？陀拉里边没有讲，现代的犹太人的男生的成年礼是13岁，女生是12岁。当时或许就可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的一个利百加，可能我们看到现在12岁的女孩子还是非常年轻，可能还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小看你跟神的那种交流，你跟他那个关系，你会敏感得到神在你生命里边要做一些事情。包括玛利亚，她当时她要圣灵感应，她不会说哇突然她很惊喜，但是心里边我觉得一定会已经有一个神跟她的一个暗示，今天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互相的关联，互相都在引，就是吸引连着当中。不是吗？当这个以利以谢跟利百加 表达他原来是从远方来的亲戚的仆人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接待到他爸爸比土拉的跟拉班的家里边有一个坐席，但是老仆人真的是非常忠心，这个晚餐还没开始，大家都预备好的时候，他说不，先不要吃，我要把我的事情做好，大家才开饭吧。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以这个工作一起在他的心，好像真的是很挂心这件事情，非常感谢。然后他把整个过程从头再讲一遍，把亚伯拉罕他跟他说的话再讲一遍，他在路上怎么经历到神，利百加怎么出现。我肯定这个仆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他看到利百加众多的女子，他怎么会跑到他身上，他在身边去跟他这个提醒，他一定也是看到一些东西。当然陀拉里边讲到利百加非常容貌俊美，很漂亮的等等等等，但是我相信这些神就在当中一步一步的带你，直到连拉班，我们来看看。我也觉得每次读到这里我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也不能不惊叹这是神的作为。创世纪24章里边50节，24章50节里面，拉班和比土利听见这个仆人所讲的他的奇妙的过程，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这么难的一个旅程，你到处走你不懂路，竟然跑到我们这里来了，竟然你遇见我的女儿，竟然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骨肉， 并且你说神告诉你啊，要是这个女孩有这个给你的骆驼，有一个让他们赢他们骆驼的话，这些一切一切只有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心意。当天他们就这样的你看到拉班跟比图利都这样说，我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你百家就在你的面前，可以将他带去，叫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的儿子为妻子。所以他们的父亲哥哥都已经同意这件事，这个婚姻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心意，奇妙的作为。到过了一个晚上，他们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早晨以利以谢赶不及就要赶快把利百加带回家的时候，竟然他们的拉班还有妈妈很不舍的女儿竟然就离开他们。他说你们起码住几天甚至十天，然后才可以带他去。坦白说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吧，你的女儿要嫁到一个原地，可能很久以后都不能再那么容易见面的时候，你一听到你突然间昨天来到晚上吃了一个晚饭，然后第二天你就把女儿带走，这个都要是在我家发生的话，我也再查考一下哈，再问清楚你的事情才让我的女儿去，是不是？怎么办？女儿去了哪怎么容易？我起码再跟你亚伯拉罕再聊聊天，再问清楚你的情况哈。你送我很多礼物，是真的啊？不是讲的这个啦，只是说也不会那么容易真的放他走吧哈。但是你看犹太人，或是说一个婚姻，也是要问问女方的心意。你利百加他们就把利百加叫来了，问你愿意和这个人同去吗？那个这个语气呢，多少很期待李百家说让我住十天我才，或是说一个月我才回去的感觉呢，好像请他帮帮口。但是没想到李百家他说我去。这个礼拜我跟我妻子谈到这个亮点的时候，我说他怎么可以怎么话又说我去呢？然后我的可爱的妻子说可能他等了几天很久了，他怪不得那个拉班哥哥对他都那个，他赶快想走。我说不是，一定不是，感情一定很好的，那个家人对他利百加一定很可爱。但是我觉得利百加一定是知道一些事情，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心意。这个仆人已经来到了昨天，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属灵的这些母亲哈，莎拉啊，利百加这些都是女先知来的。你不要看好像他们都是样貌漂亮而已，哇，好像你九十岁那些埃及的王都要把他抢去当他的妾，哇，但他们不是美貌而已，他们一定是属灵里边的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一些女子来的，非常不简单。父母都叫你留下了，你说我去，我现在就去，他已经知道事情，等不及，我要去了。这个是我要完成在神里边的一个，他生命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mission， 我要嫁给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没有见过一面，没有现在的年代跟他召唤一下照片看看他长得怎么样的呢，哈，或是跟他讲讲四张电话，诶，你今天好吗？你年纪多大呢？哈，你诶，给我看看你开什么车子的啊，你这个多高啊，你什么都没知道，见都没见过。我去，我要去。这是出于神的一个动力吸引以外，我看不到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他信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这是神的手，他等不及，不要等几天了，我现在就可以去了。我们现在的年代，我认识的很多 不同的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看见，我觉得挺奇妙的。我以前有一个认识的男的弟兄，他搬家了，搬到新的家，然后邀请我去去新家嘛，都开心就去做客嘛，就只有我跟他。然后哇，新的家很漂亮，猛然发现他床头放了一本书，就吸引我的目光。我说这是什么？你今天看见的书，这个题目叫《如何为次子祷告》。如何为妻子如何为妻子祷告？我说你还没结婚，你怎么为你妻子祷告？你说你结婚了，为妻子祷告，读这个很好。不是啊，我没有遇见他，我也要为他祷告的。我说好。你真属灵啊，我那个时候还没认识我的妻子，然后我很震惊，我就说啊，原来有这样的弟兄的，在还没遇见命中的神预备的那个对象之前，就已经为他祷告。我说你为他祷告什么？这边里面书长什么？那祷告就是我们好好的要遇见对方了，在众女子当中，这神的感动，我就是靠，就是看到他。不是看到他，不是看到其他的人，你会知道的。当你就是有积累的一定的祷告，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你不会出错。你以为你自己出错，其实没有出错，就是神要安排给你的那一个来的，是吗？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也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结婚就聊。他也很坦诚跟我说，那个书里面也教导，就是为到对方的贞洁祷告。我自己也是要守住我的贞洁，也是为到对方在遇到我之前，为到几件事放在祷告里边。在现在的年代，有很多不同的习惯，等一下我慢慢好好读哈，让你会想到哇，我们可以亲密一下，或者说。先试一下关系合不合，但是圣经里边没有这样教导，没有这样教导。我等一下再跟你大家谈讨论一下。所以其实也是祷告的内容里边来的，你怎么去预备自己，怎么预备将来的哪个对象，有没有好好放在你的祷告当中？那一次的经历让我非常的，我对他另眼相看。就是很感动，这个弟兄原来这样，因为他真的是很可爱，他很期待着一个家庭，也祝福他，感谢主。但是谈到杰尼，这个是一个弟兄的经历，在我过去不断的日子里边，我也听到很多跟弟兄聊天，他们都已经就是跟姐妹有就是一段交往的时间，然后就差不多结婚的计划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会听到对方说，不行，我还要毕业，等我毕业以后再说吧。有些可能跟我说啊，让我找到工作做一年，起码一年经济再稳定一下再说吧，等等等等，有好多属于人的计划，属于人的一种想法，或是说普世的，现在啊，等到他毕业再说吧，等到他再过几年再稳定一下再说吧，一推再推。但是我看到利百加，他就举手，我现在就要去，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不要再等了。等什么？三天、五天、一个礼拜，好啊，我可以高兴跟家人喜乐一下。但是神的呼唤那个声音就在他里边，不要等了。我现在就要出发了，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活在现在的年代，很多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意见，所谓的提醒啊，看看他啊，看看他，我觉得千万不要根据其他人的状况来给你一个什么的启示。你回到陀拉里边，回到圣经当中，利百加那一天就触发。圣经里边虽然没有提到他们回去的过程有多久， 有些非常属灵的蜡笔先生说他们花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旅程。 OK， 好，为什么我在这个点上有时候可以愿意相信呢？当他们那个骆驼队快要接近希伯伦以下他们住的地方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利百加就问仆人，哎，那个圆圆男生跑过来的是谁？以利以谢跟他说，哎，他都是我主人，也就是说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再过来。哦，你知道利百加做一个行动，他们两个做的行动我觉得都非常的这个叫什么限制性，对不起啊，这话用出来了。利百加听到是以撒过来，他赶紧怎么了？他蒙上脸。我在想啊，中东人啊，有时候看到电视照片，哦，有些会蒙上脸，是他们习惯。不是，那蒙上脸，你坐骆驼的时候都蒙着呢，到这个时候，到终点的时候才要蒙上脸，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这个是他们的习俗，女生要蒙上脸的话，坦白说，我在出门或是什么时候跟着你仆人去，我就已经蒙上脸了。要是你是没出嫁的女生，需要蒙上脸的习惯的话，不是，他没有啊，一直都开着脸的，还要没有戴着帽，没有戴着那个口罩一样舒服，就是他没有戴，都是那个瞬间，他就赶快，哎呀，戴上。当然，我确信他就预备好，他要做新娘了。他不是准备见到以撒，嘿，你好吗？嘿，我听说你跟他上去一段日子才跟他谈婚论嫁，不是？他蒙上脸那一天，以撒就把他带到撒拉的帐篷里边，娶了他为妻。就是当天的事情，就是当天的事情。他们没有等多久，他们那天就举行了婚礼，他们就洞房，就在那个棚子里边，然后以撒就爱他。不是我们现在颠倒过来，我试试跟他爱不爱吧。对，你爱得上的话就继续谈下去，爱不上就不是。爱不爱上去是他，你就爱他。要是你曾确认就是神所带领的，现在这个就是神所带领的，你确信，必定要确信，然后你就去爱他。不是根据我过去没结婚之前跟他的爱的根基有多久来去过这个婚姻的生活，乃是婚姻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要学习怎么去爱他。那个爱是从哪个时间点开始的？这个蒙上脸，重复一次，他就是做这个新娘的一个动作。他已经预备了，我要去，咻，到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他就成为以撒的幸福，给他娶为妻子，以撒也就爱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爱情根据陀拉，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跟神的关系，男的也是，姐妹女的也是，你会知道确认这是出于神的心意。你可以学习以利以谢的一些祷告的方式，他有这个信心，这样的遇见，这样的碰见，他所做的一切乃是出于神的心意，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已经成立家庭。不，我在陀拉里面所看到的所谓建立家庭就很顺序就开始，然后你就学习怎么去就去爱他，然后是这样子。所以我从里边就看到利百加是一个非常属灵有限制性很确信神的带领，他已经甚至知道我杀骆驼要见到以撒的那一刻我要当成他的新娘去做几件事情。圣经里边没有很只是描述他们宴请了所有迦南地的富豪来到他们家里边吃饭饮乐，没有讲这个，不重要，这个没有说哇我宴会了所有的亲朋。现在的年代很多婚姻 男的女的都在哇很烦恼，在安排地点啊、场地啊、请帖啊、哪个日子啊，甚至现在的疫情的状况，很多准夫妻就头疼啊，我怎么办呢？但是圣经里边没有讲过一些这样复杂的宴会，这些不是说不需要，乃是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你要公告亲朋朋友非常好，让他们一起祝福你。我在团队当中见证过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婚礼，都让我非常难忘。最近的一次，我看到大家真的是录影把他的祝福传过来，那一天我觉得是不可思议，就好像这一次陀拉的感觉一样，远距离的牧师也在远距离来见证这个婚礼，想都没想过当然竟然可以进行，而且好得不得了。所有弟兄姐妹的婚礼都是神很独身定做、量身定做的，定做的太棒了，太感动了。应该有的亲人就会出现，应该要看见出席的人就会出现，神一直都在保守，神一直都在带领。所以我刚才没有出现这个 OK， 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使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必定会遇见他。林弟兄，同样的我祝福你，神的使者必定在你面前引领你行走，遇见你所要遇见的那一位，顺序的进入这个婚姻的里面，包括你，包括妻子，准对象，他也都会有神的感动，知道就是他。这一周的头脑是跟你，就是给你的，也是给所有有关的人。你知道吗？真的，现在这个情况，有很多事情可能跟过往的准备方式不一样，那怎么办？重点是你们两个人。这个开始是在神的建筑的里边，神的建造的婚姻的里边是非常安全非常美好，有些东西神会给你智慧怎么去办，但是关键就是说你们的心向神是有这个连结，你们就会知道怎么去办。感谢主。结婚才是开始呢，以后的交给下个礼拜分享的。但很实在的婚姻生活有喜乐也有流泪的时候，但我觉得圣经里面讲的做弟兄的就要去爱妻子，这个讲了很多遍了、弟兄们听见了吗？有点是好像盲目的爱他呢，也没有说盲目，就是说意味的去爱。那爱有很多的方式，我的亲身经历真的是很奇妙，也很自然，有时候拍拍对方的肩膀也好，就对方都会觉得啊好感动啊好开心啊，对不起啊，就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是说这种碰，这个 physical 的碰也是很重要的，跟他的对话，鼓励他，欣赏他。我经常觉得他在众女之中是最美丽的，没有，就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发现送99朵玫瑰跟送1朵野地的花给他一样开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哇，他对礼物对花是多么的呢喜爱，等等等等，给他时间跟他对话，听他讲话。我记得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认识很久。那我们就很久啊，也不算很久，我都很深刻，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他就讲他的故事嘛，我也讲我的故事，我觉得每天都很新鲜，好像真的好像以下认识立百家，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就每天就听他讲他的故事，就听他讲他的故事，我也讲我的故事，哇，每天都是新鲜的，很有趣，好开心。所以有时候 现在的年代，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说啊，我们要脱手还是什么一段时间好好了解他什么的一个那个，在圣经的头脑里边的教导我看不到有这个必然条件。你心里边确认对方就是神要给你的那个，你就是赴汤蹈火什么的，你都需要爱他保护他，就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跟他承诺一样，所有都录下来了哈。哪个时候结婚的哪些呢，全都在电脑里边啊，你给我大家都要注意一点哈。所以呢，爱他，这个爱有很多种方式，你看看对方最感觉得到是哪一种的话，你要注意给他足够的那种爱。好 OK， 我们讲讲，就是讲到爱情太讲不完了，但今天有几个大题目我必须要努力的去讲到，包括就是买这个地哈，这个地就在希伯伦，我忘了有几个了。OK， 简单讲一讲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的关系，这一次这一次就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家族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下来生了以撒，然后呢，他们去了他们的那个本族那边，把利百加带到南地那边，就是迦南地那边结婚。所以你看到圣经里边所有都回绕这个家谱里边有讲到这几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讲到以撒跟利百加，然后往后的创世纪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也神应许这个生以撒跟雅各，这个也不是说那么顺利。圣经里面讲到以扫结婚的时候几岁啊，不是之类，以撒结婚的时候，对，哇，大家的圣经都非常好哈，40岁年轻，不知道，但是好像你再好好注意一下那个时间点，圣经里边讲到不同的人的活的岁数，你联系一下，你会知道其实那个时候以撒结婚到撒拉已经去世大概有3年的时间，就是撒拉他以撒的母亲去世以后大概伤心了3年的时间，然后神就安排利百加出现进入他的婚姻的当中，然后根据圣经里面讲以撒生两个孩子的，就是利百加生孩子也是等了20年的时间，因为圣经里面讲以撒生那个双胞胎的时候他60岁了，所以你就可以推算到他们不是说结婚还有孩子那么的好像神的 plan 应该是这样，但神的计划有时候要我们学习等待。神很奇妙也让雅各再回到他们的本族里边，娶了利亚跟纳杰。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几对都是在我们刚才想到的亚伯拉罕买的那个麦比拉洞所埋葬的，他们以色列列祖信心之父夫妻在埋葬在那边。其实真的很奇妙的，这一周撒拉的一生为什么会我来讲呢？我在想很多事情也是很奇妙，神的一个带领，去年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到了以色列，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去以色列大家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经历，我们很多地方都有去经历过，但是有一个地方都很难有机会去，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希伯伦。因为每一次跟旅行社或是导游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 那边很危险，那边很危险。他们都没有主动可以帮忙我们去安排一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团队去的时候都是一团可能有五十人几十人的一个人数，去哪边他们都很难去接待。去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小人数在耶路撒冷待了一段时间，那一次感谢同牧师的感动，安排了一次我们竟然可以在我们的好朋友 Yaki 他帮我们安排了一个竟然是犹太人的导游跟那个车子司机，我们十个人左右就有一个机会去了希伯伦。然后因为过去的对这个地方的理解真的不多，只知道很多旅行社都不敢接这样的一个行程。当天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来了 一辆黑色的大大的一个 bus， 我看的时候哇，这个车好像坦克车一样呢，我说是不是防弹的防子弹的那一种，我就战战兢兢的上了车子就去了。所以我等一下往后的时间讲一讲这个希伯伦，我对希伯伦的认识，还有这个时间里边我想带大家理解一些属灵的看见。我们好好去看看这个地图，就是最左边就是以色列的地图，你看到大家很熟悉的特拉维夫机场的地方，然后是耶路撒冷，往下一点就是希伯伦，再下一点就是别士巴。从耶路撒冷到希伯伦大概是三四十公里左右，开车的话大概一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不是很远。但是呢，你发现在手机里边查一下从耶路撒冷到希伯伦的那个路线，开车的路线，他竟然跟你说手说不了，手说不了，因为希伯伦这个地方不是随便能进的收缩OK， 受受不能。嘛，等一下，它的背景，现在希伯伦呢，有二十几万的人口，挺大的城市，确实，但是犹太人，你猜有多少？根据数字，不到八百人，而且是被世界各地现在不断的骂你们的那个 settlement。那个居住区，因为以色列其实在六日战争以后把这个地方顺势军事上是他的国土，但是在当地城市里面的管理是阿拉伯人他自己在管理当中，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在管理当中，所以犹太人是没有多少。所以我们经常说想去希伯伦也不想请亚拉伯人的导游去带的话，你要请犹太人的话他们是冒着危险去的，因为有很多地方他们不能进的。所以那个司机带我们去的地方也是一些很特定的路我们走，有些比较快的路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很难得会看到就是有犹太人在哪边，有犹太人在哪边他们是穿着防弹衣在哪边生活的那种状况。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光景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喜欢，或者不是这个不喜欢这个字太 mild 太简单，仇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地图夺过来了，所以他们就恨不得你们都这八百人都滚出去，滚出，就经常会有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是这个情况。这个图里边中间这个照片是VOY 他拍的。VOY 他派的整个城市呢，他的相机很好，很高级的。这个城市其实我觉得，相对我看过在以色列的城市来说，确实是我觉得挺富有的。就是说，你见到挺多建筑物，很紧密的一个大城，不仅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的一个地方，确实我感觉不像我有时候去过伯利恒或者说其他阿拉伯人的地区，好像很零落的房子，或者说很，它相对我觉得挺不错的情况的，就是经济上面条件。然后 右下边的这个图就是放大的那个希伯伦城市的一个图。其实大部分呢，它现在分叫 H1、H1 跟 H2 的地区。H1 就是完全是巴勒斯坦人在住的，在管理的地方。一个小的 H2 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呢，那个房丹的次子呢，或许是就在里边就要再带我们去，我们就去了这个叫麦比赖洞。对麦比赖洞的印象就一个洞嘛，怎么去变成一个堡垒一样的东西？嘛，这个现在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建筑物的样子非常熟悉，好像耶路撒冷城一样。确实，这个建筑物下边就是那个，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个照片，就是一个洞。但是它上面已经建了一个围墙，是西律的时代它建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大的石头，它的一个方式。这个算是在以色列里边经历过那么多次的不同的朝代战争，保存的最好的，没有被拆毁什么的，因为老祖宗各方面，包括回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葬在这里，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碰它任何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是保存的非常好。放大的这个下边的图呢，里边讲到稍微一点地理的理解了。这个红色点中间是市中心附近吧，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去上边这个麦比埃洞的地点，应该是没有错的了。然后马基利亚巴这个现在还在的，这个叫这个名字。有人说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代表分开四个区的意思，是吧？分开四个区叫 City of Four。但不管怎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基列亚巴还在。然后呢，在考古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曼利上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你知道，就有点可惜，因为这个地区还是在巴勒斯坦人的管理当中。你会发现多少在巴勒斯坦人管理当中的时候，你很少找到很多考古的地方，没有很多很可以，就是他们不看重这个考古的事呢。所以现在这个曼利上述的地方还在讨论当中是不是杰尼，但有人相信就可能在这个地方。所以整个就是做希伯伦现在的城市。所以在圣经里边会有时候讲到曼利上述，然后讲到基雷亚巴，讲到麦比拉，这些希伯伦都是讲到同一个地点。然后这个图片呢是在网上我找到一些，其实在上面看上去这个麦比莱洞那个建筑物呢，其实上面是有很多，有里边其实是清真寺有几个但是其实我们进到里边看的时候也有犹太会堂，所以他们很奇妙的景言是连在一起的。在以色列我没有见过，基本上就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但这个地方很奇妙的，他们建在一个地方里边，所以经常会有不愉快的事情会有发生。然后呢，这个建筑物的下边，我也找到一个图，其实呢，你知道希伯伦是一个很长久历史的一个地方，其实从下边慢慢建造上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在里边，我其实有很多想跟大家讲。我在里面我没有怎么拍照片，因为你觉得有一点时候不是很合适做拍照的工作。你会看到有些回教徒在哪边，他们在祷告也好，他们在排队在看这个地方也好，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墓的入口，那个入口已经被围起来锁上，是不是随便可以进去？而且这个口很小，据说是一个小女孩的身材才能把它放进去的一个大小，不是普通那么大的。当然现在是被封起来了，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下边，然后你下边去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些通道，然后据说来那个真正那个洞是在杰尼，在下边一个很深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叫麦比拉？麦比拉的意思是成双 double。或许就是讲到这个其实是一个伤形的一个洞穴的意思。 但是有很多人不同的理解了，等夫妻装在里边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图很奇妙，其实我们去的那天当然是非常风平啊，不算风平，我们听到几个爆炸的声音的，其实我们中间砰砰，然后跟导游我们也很不知道怎么办，什么事情，然后见到其他一般的人住在那边呢，好像没事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或许没事吧，但是我感觉那些爆炸的声音好像对他们来说很一般很正常呢。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军人其实真的是就在那个地方附近在把守，因为所以你明白这个地方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常常去的。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现在是在有巴勒斯坦人在管理的当中，他们呢有一些会堂在确实是在那边，但是呢某一些地区他不允许犹太人进去，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允许他们进去。一年里边有十个特殊的日子，基本上是犹太人的一些过节的日子，他允许犹太人进去，包括这个以撒的这个纪念他的墓的那个建筑物，他们允许他去。所以真正就是这周撒拉的一生，这个陀拉的周这一天，就是真正是今天，犹太人是允许进到整个建筑物里边去纪念撒拉，纪念他们的列祖，就是在这一天。所以你看到平时没有多少人的地方，到今天或是说允许的日子里边大的节日，这个是去年撒拉的一生的陀拉的章节的这一天，大概有35000人的人去到这个地方去纪念，去诵读尼州的陀拉，去纪念这个麦比拉洞是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发了400舍克勒的银子，金的银子把它买下来的。里边的房就是刚才的那个麦比拉洞的那个房子里边，其实有一些这样的小房间，就是有一些箱子里边一些文字不太懂得是写什么，因为它不像是一个博物馆或是让你观看的，它就是说是撒拉的一个坟墓。但当然呢，我相信它不在那个箱子的里边，只是可能是一个嘛纪念的东西。但是你会看到，我觉得挺奇怪的，你有很多柱子在你面前，我不知道是我在监狱里边还是他在监狱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铁柱让你没办法好好看清楚。但是就是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到里边几年也会有些地方会看到马自扎，就是一些犹太的会堂的地方。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以色列见过一个好像有一边是融会的两边一起在敬拜他们的纪念他们的祖宗或是敬拜他们的神。你在路上看的时候会去年有一群的羊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也会有，看似非常的太平，因为99% 的百分比的阿拉伯人都是住在那边，很少犹太人住在那边。所以你要邀请犹太的导游去呢，确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很多不能容易可以进到里边去，有很多的条件，很多的 checkpoint 呢，就是检查的地方。这个是难得我宝贝的妻子看，他当时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国旗在哪边，这条路是犹太人的一个定居区，这里还在一个考古的地方就拍了一个照片。在哪里呢？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因为在阿拉伯人的区，我们华人在哪个地区是非常罕有的。我跟妻子我们其他的人经过的时候都会，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这个眼睛跟着你走，好像没有看过的一个外星星球的人在我们这个地区来了，然后我也不好意思，我其实是地球人来的。但是很可爱，有时候见到学生他们下雪嘛，他们就一般学生很年轻的，他们就会哇，男女都是的，不是女孩子而已，男女都会哇，然后他们你看到他们眼神很可爱，很漂亮的眼睛，他们很单纯，他们就是没见过华人外国人，然后就冲过来用他们刻意的讲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讲英语了，会讲的就被他推出来，然后跟我讲可不可以拍个照呢， 我说好啊，然后就跟他们拍个照这样子。我想讲的就是说，我看到里边我很少去定睛在这些建筑物里边的那些冲突什么，我只是看到那些里边的小孩子，他们确实是非常，他们受到一些不同的教育。有时候我会跟他当地的人会聊天，他们阿拉伯人都会，巴勒斯坦人都会不断的诉苦啊，我们被迫害，我们现在哎呀，都他们搞坏我们这个地方，都抢我们的地，我们都生活很苦，就是像就是外来的人会有这方面的去讲。但是在看到他们孩子的时候，他们很单纯，没有什么那种仇恨的心在任何人的里边。就是当时你父母会给他们讲一些这样的道理，但我觉得我看到每一个这些孩子，或是我进到这些地方里边，我看到那些他们在拜的人的里边，我都很自然就是想到为他们祷告。这个地方我们读到陀拉里边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跟亚伯拉罕显现的一个地方，他们的祖宗都埋葬在一个地方里边。你明明看到是以撒的墓啊，利百加还有雅各，为什么这个不是算是犹太人的一个曾经在里面住过一个地方呢？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他们老是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地方，你们不能来呢？因为我们稍微了解现在时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联合国经常会出来说，我们要支持巴勒斯坦复国，他们有人权，我们要帮助他，保护他。以色列，你们停止再把犹太人放到里面去住，禁止你们回到以前你们的县里边那个六日见证，你们拿的土地不算数，等等等等。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现在在播放一些什么的信息。他们一方面是说帮助巴勒斯坦，一方面他们做很多不是真的是人权上边的那种事。所以我觉得是在不是单单在政治上面的一个一角，那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很明显的一个争夺战。这个地方在我们所相信的陀拉的当中，到今天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就只有神可以把这个环境怎么去扭转。我甚至听说以色列用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些条件，你要是愿意搬出希伯伦的话，他会有很多的补助金给你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个好的住地方。但是他们说我不能走，阿拉伯人说我不走，他们有一个观念是我一离开这个地方我直接下到地狱去的。我说你在哪里看到，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在他们里边你就明白为什么现在他们经常在冲突的当中，这个地是我的，大家都在说这个地是我的。但是我们看到今这一周的陀拉里边，撒拉的一生里边，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地买下来，是做他跟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的一个埋葬的地方。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希伯伦这个名字就是朋友、连结、联合。我又想到加勒这个探子，他是犹大支派的一个领袖，他跟约书亚还有其他十个支派的探子被奉命去到以色列地迦南地去窥探的时候，我们读一读这个地方吧，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民数记的十三章啊，我们其实21节，加勒还有他们十二个探子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 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示伯伦。刚才读到在哪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师达买。原来希伯伦曾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等等等等。他们原来从南地上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到了地方根据点是希伯伦，所以你就知道希伯伦确实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甚至我相信为什么扎勒跟约书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智，我觉得跟他们到达了希伯伦也有一点关系。他们本来就已经住在埃及歌珊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400年了。当神把他们领出来回到神应许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第一步派探子去，这几个探子第一样到的地方就是希伯伦。我相信希伯伦当时有什么我不肯定，但很可能他就是去被神吸引到这个埋葬他们列祖的这个麦比拉洞那个地方去。神一定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墙痕里边让他们明白知道，这个地点就是我曾经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显示的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为业的一个地方。当这几个探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全都去在这个地方，但我很相信扎勒他自己一定可能在这个麦比拉洞他领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没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列祖曾经过了那个大河，就成为一个希伯来人，过了大河的人来到这个南地，并且得到神的启示，我的子孙会得到这个地，是亚伯拉罕亲自用银子把这个地买下来。我们也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民数记里边就会讲到扎勒他经过这个希伯伦，他有一个领受，他再一次确认我们回来是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我们的列祖现在安然埋葬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地，我们立刻上去得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觉得扎勒他不是说一个狂人，或是单单是一个勇士，他一定是从希伯伦里边得到一些，不是情报，他是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列祖在那边，就好像找到他的那个 root， 就找到他的本来的那个根源一样，他再次恢复明白了。埃及不是我们要居住的东西，我们再不要再想到回去了。神已经预备给我们是更好的地，就是以前我们要给我们列祖赐下的地。到最后，扎勒真的去继承了这个地方。圣经里边的约书亚记，最后他有提到，由基利洗族耶夫里的儿子扎勒对约书亚说等等等等。约书亚不是扎勒，他竟然说，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出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觉得扎勒是经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在希伯伦，或许就是在麦比拉洞那边，一个85岁的人，他的力量怎么会跟40岁一样？你找一个85岁的爷爷出来，我现在40几岁，我不想要打，就是说你怎么会可能跟40岁一样？我觉得扎勒他一定是在希伯伦，他遇见一些事情，他确信这个地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的后裔，包括他自己犹太人。因为他真的是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看见，所有探子都看到那些亚纳族人几层楼那么高，他说我们足能得胜，我们去吧。然后最后这个地确实也赐了给扎勒，求你 将耶和华拿约应许我的结山地给我希伯伦呢？于是耶稣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弃他为业，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讲到约书亚记，很明显列祖列代先祖埋葬的地方，现在由犹大支派，特别是加勒他们的那个族来接手承接这个产业。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里边都会遇到不同的时间点，那个季节，那个时间，就好像今天讲到利百加，他当天他一定是有一个敏感，知道神在今天会做奇妙的事。他遇到这个以利以谢，当天晚上原来他要提亲，第二天他好像已经知道他准备要嫁给那个以撒一样，他已经预备好了，他说我去。在某一个时间点，神一定呼叫一个人出来会完成神的心意，就是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就是杰里所说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杰里每一个每一个人，包括撒拉的一生，他定心定义专心跟随耶和华，我觉得他就是那个信心之母的代表。到加勒他自己，他那个时候他被派到去看观看这个南地的时候，他遇见了这个时间点，他猛然再次醒悟过来，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列祖曾经在你寄居的地方，他们的墓就在我面前，神啊，你把我们再次带回我们的根源的地方了。所以他才有这个跟他的百姓说，我们族能得胜，我们力气上去得地为业吧。到最后他真的去把里边的亚拿族人赶出去得地为业。我们现在到今天，每一个作为新兴的信徒，新兴之父，承接亚伯拉罕他美好的属性，我们在每一个关键点甚至地点，我们所现在所前往的地方，所住的地方，有没有是给到你神的一个特别的命定，特别的一个任务 mission， 包括你现在的婚姻，包括你现在的工作，包括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遇见的人，你等一下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凭着神给你的信心，就好像像亚伯兰相信他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面前行。当你有这个确信，不论任何的地方，不论任何的状况，不论其他人在说他们的价值观，不论联合国他们在讲他们的道理，我们必须要稳定的在圣经的真理的里边，圣经是怎么讲这块地是赐了给谁，是给谁的后裔，里边是一个什么的光景。盼望我们往后的日子可能有机会再去以色列去经历神的一个带领。很多人告诉我啊，我在准备当中，我在储钱，我明年会去怎么怎么。我有经历过，有宣教师跟我说，你知道每一个能来到以色列的人都是神的带领，都不是说计划可以达成的。去年的人前年的人都想到啊，我去以色列买张机票什么去，你什么知道这个时候你能去吗，你可以去吗？我们不要再凭着自己的一些计划，我们相信神要给你一个警动，给你一个感动，那个时候你就好像利百加一样，妹妹你愿意去吗？去，他现在就要去。让我们对神的一个反应就好像当初你遇见神的一样，你的反应就是我愿意，我接受，不是说我好好理解一下圣经慢慢知道我才相信耶稣吧。过去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我从陀拉里边的教导不是的，那个反应是我愿意相信，然后你就堕入跟耶稣啊那个爱河的里边，你才那个爱情从哪个时候开始，你知道怎么去爱他，他是怎么去爱你的那位神。所以今天盼望通过 灾难的医生，他相信他就是那个信心之母，也是箴言里面31:10我们经常会朗读的才德的妇人，他配的，他确实，我相信他在过后的日子，甚至以撒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为他将来的儿子祷告，应许的孩子，他也等了很久，甚至已经不能生育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同样的为你的将来的妻子，或是将来的丈夫，或是你的将来的孩子，将来的孩子的孩子，我们都要祷告，我们都要祷告，就好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一样，他们的一生活住他的岁数，每一个祷告都顺数。感谢主。然后今天的陀拉大概分享到这里，其实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信息，盼望神的婚姻的观念可以真的帮助我们去理解怎么去寻求你的利百加，你的以下，然后学习这些是信心为言的信心，包括加勒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必定是有他奇妙的神的在他生命里边，在某一个地点时间的一个遇见，他生命得到改变，甚至他的85岁的时候跟他40岁一样强也有力，足以把那个敌人把他赶出去。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仰望感谢你的带领，我们相信你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你都是行奇神迹奇事的神，主啊，你都是这样差遣你的使者去带领我们往前行的那位神。主啊，看到亚伯拉罕他对你的信心，看到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对你的信心，看到以撒他就在家里等候对你的信心，看到利百加的反应他对你的信心，见你每一个每一个，主啊，就是因着你奇妙手的带领，现在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婚姻的出现，主啊，你没有延迟，你在一个时间点你必定会让他们同感一灵的遇见，就确认就是对方了，我一直在等你。主啊，我们不要再受任何的世俗的价值观习俗做法来影响我们的判断，主啊，你有你美好的时间，这个必定是最好的时间，你没有延迟。主啊，帮助每一个他们准备要进入婚姻里边的，让他们好好的祷告，为着对方他们持守他们的圣洁，为着他们将来要建立的家庭，主啊，他们更好的亲近你，预备自己，更懂得陀拉圣经里边的教导，主啊，让他们的后裔继续承接作为父亲母亲的信心，对你的信心，让他们看到儿女的儿女，主啊，你的祝福临到他们，临到他们后裔，临到他们的后裔的后裔，主啊，你对他们的慈爱要祝福他们直到千代。谢谢你不断的启发我们对你的爱慕，主啊，我们不要再延迟，当你呼召我们，主啊，去行动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立刻的回应你自己。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 最好的保障，你是我们最伟大的信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或许我们过去不清楚不明白现在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我们如何为这个地土地来祷告，或许我们不是单单为了那边的平安平和和平来祷告。主啊，我们必须要回到你真理的陀拉话语里边。主啊，你是如何的说这个土地将要怎么去归给谁。主啊，我相信你的话必定会成就，帮助新的一代，帮助新的一代，让他们取去任何的仇恨，帮助新的一代，让他们明白你的真理的话语，让他们脸上要是被蒙上的帕子，你把它拿开，让他们看见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带领他们，愿意他们做出一个完全的改变。就好像扎勒，他明明知道面前有巨人，巨人居住的城，但是他知道我们足可得胜。来吧主，你帮助愿意承接你这个回到根源，回到你陀拉真理的话的人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带来主啊一个属灵的改变，让我们知道在合适的时间主啊做出合适的回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安静回应，我们再领受祝福。谢谢主，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